弟兄姊妹大家早，我们说人要到上帝面前啊，需要用一个会幕才能到上帝面前。一进门第一个就是燔祭坛，燔祭坛是赎罪，燔祭坛再下去呢是洗濯盆，是我们那个每一天呢会沾染污染，我们必须要洗干净，然后就可以进到圣所。进到圣所呢，里面有三个东西，我们今天看第一个叫做金灯台，可是呢英文的翻译开始他们叫做 candlestick， 这个翻得不太好，因为那个时候还没有 candle， 蜡烛是很慢才发明的那时候根据刚才师会念的那个是用氢橄榄油所点的灯，所以是灯不是蜡烛不过新版的都改掉了，就叫做灯台就不叫蜡烛台，不是烛台那这一张图呢，就试着把刚才我们家人讲说有杯有球什么这边是四个这边是三个呢，试着把它画出来。那大部分我看的图呢，不是从旁边冒出来，是包在这个杆子上面这一张是很特别，它是从旁边长出来，大部分呢是那个花是包着那个中间那一只枝子，就是这样子比较多那这个我们能够学什么功课呢？金灯台对我们今天来讲有什么意义呢？那讲到这个金灯台呢，这个是一般的是这样，就是这个花跟那个球呢是把这个棍子呢是包在里面，不是从旁边长出来，就是一般常见是这样的。他们希伯来人叫做 menorah， 那就想到另外一个跟这个相关的，这个呢叫做 hanukkah， 这个 hanukkah 跟 menorah 好像一样，可是不太一样，你们有没有注意到哪里不一样？它是用蜡烛的啦这是灯啦，就是油灯，这个变成蜡烛。另外呢，它几根，那它呢，它是平的，它呢有一根呢比较凸出来，有没有？它没有平中间这一根比较凸出来，那这是不一样，这是他们一个特别的节日，叫做哈努卡。圣经有提到，约翰福音有提到叫做修殿节或是献殿节。那为什么上帝交代摩西呢是这个样子，为什么后来他们变成这样子，当中有他们的一个历史的一个故事蛮好玩的。那这个哈努卡呢是庆祝哈努卡才点的，那么它叫众光节，叫 Feast of Light， 再来呢叫修殿节或是叫献殿节，这个都在纪念历史上他们曾经发生这么一件事情。在主前167年，叙利亚的国王统治犹太地的时候，为了让犹太人能够希腊化，所以他就规定犹太的宗教是被禁止的。为了要彻底的来做这种希腊化的运动，就好像日本统治台湾要我们拜神社一样，他就把希腊的神呢就放到那个圣殿里面去，那呢就在那个祭坛上杀猪因为宙斯是献猪的，那犹太人根本是猪是最不可以碰的东西就拿到圣殿，他们就很愤怒，所以呢就起来革命。那这个带领革命的人呢是 Judah Maccabi， 他人很少，可是呢2年的时间居然呢把叙利亚打败，那这个国王呢不晓得怎么就死掉了，不是打死，不晓得怎么就死掉了，所以呢叙利亚就大撤退，他们很高兴，他们就收复圣殿把那些猪的东西都把它清出去，整个都弄干净，然后再重新弄一个这个灯结果弄这个灯的时候呢才发现所有的油都被叙利亚人呢弄坏了，污染了，不能用，剩下一小瓶，那怎么办？那新的橄榄油呢需要8天才可以做出来，可是他们要献殿呢就需要点这个灯，所以他们就剩下那一小瓶油呢就点那个灯又想不到那个只能够点一天的那个油居然让那个灯点了8天，哇，他们觉得这个是神奇，这是不可能的事情那小朋友只能够一天所以呢他们就决定从今以后每一年要纪念这个节日，就是我们把圣殿再找回来，我们把它弄干净再献给上帝，而且呢上帝特别让那个一小瓶油可以点燃8天，所以他们就把它弄成8个，那中间这个呢算是永远不能停的那一根，由这一根来点这个，他们的节庆是8天，每一天点一根，点到8天点完，那这是他的哈努卡这样来的，叫做修殿节。那你看看 圣经约翰十章二十二节有提到这么一个节日哈，就是在耶路撒冷有修殿，也是冬天的时候，就提到耶稣在那个节也有上圣殿去，他们一个节日。那我们稍微复习一下，犹太人有几个节日哦？根据出埃及记里面记载，上帝要他们守的是三个节日。那第一个节日就是逾越节，逾越节呢是在尼散月一月十四号晚上开始过。第二个节日是从逾越节开始算七七四十九天，叫七七节，以后我们叫做五旬节的。那么是在这个西湾月的那个西湾月的大概六号庆祝的。第三个节是祝棚节，周歌节 ，Sukkot。这个祝棚节呢是在基斯流月的，是在提斯利月的这个差不多十五号庆祝的。那这是出埃及的时候，上帝规定他们要守这三个节日哈。那他们另外自己加的一个节日，就是那个以斯帖王差一点被灭族的时候，因为他很勇敢也很聪明，所以呢结果就没有被灭族哈，还要报仇，他们很高兴，那就定了一个节叫普尔节 （Purim）， 就是抽签哈那个的节日，这是在亚达月的十五号十四号，这是普尔节。那我们今天讲的是最后一个节日，就是马卡比他革命成功哈。出来的叫做修殿节，是在基斯流月的二十五号，连续庆祝八天，这是修殿节。那这个时候是我们这边差不多快圣诞节的时候，所以我们记得我们快过圣诞节，犹太人是过众光节还是修殿节？我们点圣诞灯，他们点他们的哈努基亚，点那个八支的，中间还有一支的，其实总共加起来是九支哈。那这个 menorah 变成哈努基亚，这个对我们来讲有什么意义呢？我们今天今天的师会很辛苦念了三段圣经哈，那我把它要点跟大家解释一下。上帝交代摩西要怎么做这个金灯台哈，第一个材料当然是用纯金做的，第二个呢它是这个灯台呢是有一个座，有一个主干，然后有六个枝子，然后呢枝子的顶端包括这个主干呢总共有七个顶端呢就是做灯盏顶在上面，那旁边还要有剪刀，还有一个盘，然后呢全部的重量是一他连德的金，差不多120磅英镑那么重，一块金子慢慢敲出来，这个不容易啊，不是用铸的，不是用粘的或接的，是一块然后一直敲敲到变成七根，然后还有那些装饰品哈，那这个装饰品就是杏花杯，然后杏花杯呢上面要有球有花，这个是它的装饰哦。然后放在哪里？放在圣所里面的南边，记得桌子的对面哦，就放在南边。那这个做什么用呢？祭司，特别是大祭司亚伦，每一天早上晚上要在那里清理这个灯，要点灯。用的材料是橄榄油，最好的橄榄油，纯橄榄油来点这个灯。好，那我们把这个呢，我们再稍微再看一下，这个亚伦呢，每一天早上晚上就要进到圣所。那这张图是最反映圣所，因为里面都是包金，所以应该是亮晶晶哈，就是会反射，好像镜子一样。大部分的图都是黑黑的，这一张是很亮，应该是这个样子才对。然后呢，这个就是那个金灯台哈，刚才说这个金灯台呢，要荧幕好像不够。那有一个座，然后座上面有一个中杆，就是说在座上面有一个中杆，这个杆子呢旁边呢就分出六支，那三对这样分六支，每一个支上面呢有三个。这个装饰的这个叫杏花杯，跟杏花一样的杯子三个，每一个杯呢有这个是杏花哈、哦，杏花杯，每一个杯呢有一个球，有一个花，那是什么意思呢？那我们看看这个花就比较容易了解哈、哦，那个杏花杯那个球就是我们现在讲二啊，那个花就叫半 ，pita， 所以呢。看这一朵花哈，还没有开的时候，就好像花苞一样，那个有绿色的部分有没有包在外面？那个 sepa 那个是二， 可是开了以后前面有红色的部分或是白的，那个会打开，那是花瓣。那他做的就是这样，就是有一个好像球包在绿色的那个包在下面，然后有花瓣打开，就这样好像一个杯这样。那有的圣经学者认为这是三个，杯、花、球是三个，可是我看了看你可能是两个，那个杯里面就包括花跟球哈。那他们在算圣经哦，这个333是九啊，九三二十七，加上这边就就是54再加中间四个12，加起来刚刚是圣经66卷，他们有这样算法哈。啊，不过有兴趣的人再去算那些数目就是了哈，就是这个有特别的意义的哈。好，那这个是主干哈，还有装饰品。那上面呢就是放七个这个灯盏，灯盏里面就是放青橄榄油啊，要点灯哈。好，那为了要维持这个点灯呢，这一张图呢找不到那个剪刀还有盘子，这一张图有在这里你看到吗哈？我就找这张给大家看到它。要有剪刀，剪刀是剪什么？剪灯芯用的，知道吗？灯芯有的烧焦了以后，要把它剪干净、清理的那个整理哈、哦。那盘子放剪下来的东西，还有放这个剪刀用的。那应该还有一个东西没有讲的，就是应该还要有一个壶啦，因为你要把油、把青橄榄油放到那个灯盏，所以应该有一个壶才对哈、哦。那放在哪里呢？我们把地图看一下哈。哦，这边是北边，那边是西边，这个呢是放在南边，桌子放在北边，那门口是在这边，这边是东边，就是入门是在东边。西边呢，最西边那边是什么？是那个至圣所、哦、那个大祭司一年才一次进去的，这是放的地方。这个展里面呢，材料是用青橄榄油，是谁可以做呢？早上，根据那个拉比说，早上是要添油，晚上呢是要剪蕊哈，剪那个灯芯，那规定好了哈，就是这样做，然后保持那个灯呢很干净，不会冒烟，不会有味道，就是只会烧出来就是有光，这样就好了哈。那谁做这个事情呢？只有亚伦能够做，大祭司，每一天早上晚上要去做这个事情，来让这个灯呢永远的亮着哈。有的说是只有中间这个永远亮着，旁边一掉没有关系，可是每一天早上啊、亚伦去就是要添油啊，晚上要。在点灯啊，它点得很亮哈、哦。那平常就是，好像我们说有一个五烛光的，就是不能熄掉就好。有拉比是这样解释，因为可能他们这个灯台七个都点是很亮很亮的，里面照得很亮。全部都是用一他连得的金金回出来的。那这个对我们来讲有什么意义呢？第一个，它是整块金子回出来的，这个锤很有意思哈。哦，就是这样子，这样一直打到变成一个七根枝子，还有那些装饰品的，整个就是一块锤出来的。可是记得吗？他们在出埃及的时候，亚伦做一个金牛犊，可不是用锤出来的，他是用金融一融，然后就放到柱模子里面一弄就出来了，不需要一锤一锤慢慢敲的。所以金牛不是用锤出来的，是用铸出来的。百姓摘他们的金环拿给亚伦，亚伦就铸了一个金牛犊。这个不一样，这个比较辛苦，对不对？这块金子要被千打万打，一直打一直打，打到才能够成为金灯台。这个有一个象征的意义。他被击打，耶稣基督 beaten， 他们叫 beaten， 被击打。所以这个金灯台呢，是预表耶稣基督他要为我们受苦，为我们被击打苦待，才能够照亮我们的前面。再来第二个，这个金灯台的装饰品。好，你就做灯台教，为什么一定要指定用杏花？杏花代表什么意义吗？主耶稣基督为我们牺牲，跟杏花有关系吗？这个杏花杯的球跟花象征什么？如果你圣经有一点印象的话，你应该记得在至圣所里面也有一个杏花在里面，那个是亚伦的那一根拐杖。亚伦的拐杖是当人家抗议他的领导能力的时候，摩西说你们每一个领导者拿一个 木头来，拿一根杖来，然后就放到上帝的面前。所有的木头都是树上割下来，已经是死掉的。可是很奇怪，亚伦的那一根杖子居然一个晚上之间长球、长花，还结了杏仁果，就是一个晚上那个生命又回来了。所以呢，这个杏花是要纪念亚伦，这个代表什么？代表那个已经死掉了、已经被切掉了，它可以复活。所以这个装饰品也是象征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它不只是为我们被打、为我们死掉，它还复活。亚伦的杖已经发芽，长了花苞，还结了熟杏，所以呢，这个有它特别的意义。我们的耶稣不是只有为我们挨打、为我们牺牲而已，他还从死里复活，来给我们盼望，把这个倒掉，这是这个象征的意义。这个有，七盏灯，而且呢，上帝规定他七盏灯都要发亮。那这是什么意思？当耶稣为我们受苦、为我们复活以后，他就把上帝的灵拆下来，成为照亮我们。这个七盏灯在启示录讲的，在宝座面前呢，是神的七灵，就是完全的灵，能够带领我们。看到这里有七盏灯吗？就在这里。所以呢，我们从金灯台呢，就知道说它预表着主耶稣基督为我们被打、为我们牺牲，还有复活，还有他复活以后，他就把圣灵在五旬节就把圣灵啊拆下来。这是金灯台对我们来讲的意义是在这里。那圣灵就是这个金灯台的意思。好，那我们再看一下这个整个会幕里面，上帝给他们怎么样的照亮。第一个，在外院呢是靠太阳光，这个叫做上帝所照的光来照外院，他照了两个大光啊、哦，一个管白天，一个管晚上。那所以外院呢不需要点灯，外院就是照太阳，这是上帝给他们。这个一般来讲，上帝光照所有的人，这个叫普遍启示。在罗马书说，上帝给每一个人透过人心，还有透过万物，就可以明白上帝。那这个是神给所有的人一样的光照，这是第一个。那有一些人呢，因为这样子，他们就相信上帝，他们就进到跟神亲密的关系，就进到圣所里面去。那里面呢是靠这个七个灯，这个七个灯台来照亮。这个刚才讲过是代表圣灵，所以对基督徒来讲，不是只有用理性来看上帝所创造，然后就知道有上帝，他可以直接从圣灵得到进一步的启示。这是里面的灯是这样的灯，这个叫做特殊的启示。这样的神呢，借着圣灵呢，就把神荣耀的光显在基督上面，启示我们，启示我们。然后这里面还有一个房间，那个房间也没有灯，也没有太阳，那个房间只有神自己，就是灯，那个 Shekina， 那个神的荣耀就在里面，所以根本不需要点灯。这个耶和华的荣耀充满了里面，叫 Shekina。 那这个代表神在最后末世的时候会给我们完全的启示，这个只能揣摩，这个也不完全的启示，因为我们人是有限的，只有到这里呢，就整个神的整个荣耀就向我们启示，就照明我们，所以我们都懂了，我们都知道为什么神这样带领我们。在启示录说，不再有黑夜，不必用灯光，也不必用日光，然后不是用理性，也不需要圣灵特别的启示，因为神自己成为我们的光，这是最后末世的启示。那金灯台对我们今天来讲有什么属灵的意义？记得圣所里面有三个器具，不是只有一个，金灯台是其中一个，还有两个。所以金灯台一亮就照亮这两个器具，这两个器具跟我们有关系，一个是陈设饼桌，一个是金香炉，这个以后我们会讲到。安在哪里？安在南边，它一点亮就照亮这个整个房间，就是照亮这两个器具。陈设饼桌，这个陈设饼呢是祭司啊要吃的，就是要从那里得到供应的。那诗篇说，你的言语在我的堂上何等甘美，所以这里代表是神的话。那祭司要吃这个饼啊，最好是有点灯，不然会塞到鼻孔，就是说里面黑漆麻乌的，你要抓饼都不容易抓，要用摸的齁。所以这个是帮助祭司 可以好好享受神为他预备的饼。所以圣灵也是帮助我们可以好好的从圣经享受神要供应我们的需要。所以这是第一个它的作用，圣灵能够引导我们，让我们读圣经可以享受神的话，可以明白神的话，就像祭司可以在那边吃到那些饼，很方便可以吃到那些饼一样。第二个就是这个金香炉，金香炉我们一般都知道它是代表祷告，那每天早上每天晚上都要祷告，都要烧香啊，都要整理。那他提说要烧香的时候呢要点灯，因为你没有点灯你也不容易烧香，所以我们祷告也是要靠圣灵我们才能够好好的祷告。那这里提到圣灵会帮助我们祷告，所以圣灵呢能够引导我们明白神的话，圣灵也带领我们怎么样讲话，跟神讲话，这个是祷告。所以我们软弱的时候圣灵会教导我们祷告，这是金灯台对每一个基督徒信仰上的两个意义。可是它还有更深的意义，这个哈努卡，如果你知道犹太人过哈努卡的话，他点的那个蜡烛或是烛光或是这个电灯呢，他不是点给家里面的人看的，他们一定是点到窗户旁边，你注意看，或是门口，他们是要点给外面的人看的。他们对神有一个领受，就神给我们的恩典，这个 Torah 那个神的那个十诫，不是专为犹太人，是我们要教导让全世界的人都知道神要我们怎么样过生活，应该有这样的使命。所以犹太人他们把这个哈努卡众光节代表是神的光可以普照全世界的人，所以以色列是要做外邦之光，他们自己是这样看，到现在还是认为这样看。犹太人对世界应该有贡献，可以把神的启示带给全世界，所以他要做中保，做外邦人的光，让瞎子可以看见，被关的可以出牢狱。那这个是他的哈努卡一个主要的意义。就所以那个灯啊有一个意义，是犹太人要做这样的灯，而不是只有从神领受这样的光。耶稣基督也跟他的学生说，你们也是哈努卡，你们也是这个美诺拉，你们也应该发光照给你们周围的这些世界，让他们看见神的爱。所以呢耶稣说人点灯不会放在斗底下，我这次再去查那个斗啊，应该是我们说的米拿，知道吗？就是农夫在装农产品的时候的那个用什么，用竹子或是用木头弄起来的那一个容器，我们把它换成斗哈。他说不会放在斗底下，应该放在灯台上才会照亮黑暗中的人。好，问你们一个问题，如果你点灯你把它放在斗底下会有什么结果？会火灾，对不对？你有没有想过？一般人都想过啊，放在斗底下盖起来就看不到，不止看不到，那个斗会烧起来，那个灯会把那个火烧，会把那个斗整个烧光，所以你也会受亏损，而不只是别人看不到那个亮，会出问题的。那我找到这个很好玩，不能这样子啊，对不对？你会火灾啦，等一下连这个整个都烧掉了，所以应该把这个拿掉，对不对？那让它能够照亮周围的人，这个很好玩哦，这样不对哈，这样危险。好，最后耶稣在末启示录的时候讲到说，教会本身就是金灯台。他提到小亚细亚有七个教会，七个灯台，耶稣就在这七个灯台当中走来走去，看哪一个灯已经会发起，已经不亮了，不亮叫他们要亮，再不亮耶稣说既然不亮就把它搬掉，因为它已经失掉功能了。所以很清楚的，每一个教会上帝期待就是一个金灯台，可以照亮那个社区。那我们就讲到我们要重建礼拜堂的时候，我们有一个理想，我们现在的礼拜堂是有围墙，对不对？那我们礼拜天以外呢，我们就是把它关起来，门也关起来锁起来，这是安全起见。所以呢就是我们和平教会弟兄姊妹在这里用，可是我们最近开始努力一个方向，就是说应该是附近社区的人也可以到这个教会来领受上帝的恩典。我们昨天才有一场演讲，不知道你知道吗？就是讲个财富与幸福，差不多有100个社区的人来听。那我们慢慢就是说，上帝给我们教会有什么恩典，我们应该跟社区分享。我们将来盖新的礼拜堂，第一个围墙就要拆掉，我们的安全要用别的方法来，不是用围墙来做。第二个，我们一楼教会不用，将来希望一楼是社区的人可以来用的，比如说我们开那个老人 大学，还是说妈妈教室，还是儿童的那个，就是让是我们自己用，是从二楼以上。希望这个和平教会将来是成为青年社区人喜欢来，而且在这边会看到神的恩典。这个就是希望我们变成一个小小的灯台，是照亮我们附近的，不是看照灯照很远的地方，就是上帝把你放在哪里，就成为那个地方的人在那边领受神恩典的地方。这是我们的一个理想，我们希望可以达到那样的一个目的。七个星就是七个使者，七个灯台就是教会。对我们来讲，这个整个教导我们学三个功课。第一个就是说，晚上的时候亚伦要做什么事情，要捡那个灯芯，对不对？因为灯芯一旦烧焦了，它不止不会亮，它会冒烟，它会发出味道，所以对灯没有什么作用。烧焦的部分必须要把它捡干净。我们也是一样，我们说我们要进圣所，我们手脚会脏，我们洗干净，对不对？这个做灯的也是一样，必须要接受修剪，灯芯常常需要把它修剪。当然神圣灵就是那个剪刀哈，他那个有剪刀哈，来帮我们剪干净。记得耶稣基督说，会长葡萄的枝就要修干净，对不对？因为修了以后会长的，就会长得更好吃，长得更棒。所以呢也是一样，不长的不要修，就把它剪掉了，对不对？修就要慢慢看看哪里剪一点，哪里剪一点，慢慢的修。所以呢，我们如果说为神发光，我们真的是很好，见证很好。你要记得一点，神会来修理我，就是说看我们有没有烧焦的地方，有没有会让你的果子长不好的地方，神就会慢慢的来修剪哈。这是第一个我们要学到的功课。第二个，这个灯要亮，晚上要修，早上要什么？要加油啊！你不加油，花起来你修得很棒有什么用？因为灯本身那个灯芯本身是不会亮的，它是靠油，对不对？啊，油是圣灵啊，所以我们每一天一定要从圣灵领受力量。所以我一直鼓励大家说，每一天你要灵修，要灵修。哦，不能说一个礼拜灵修一次长一点，没有办法，你要每天加一点油，每天加一点油，你才能够继续的亮，这个很重要。灯每天需要加油，记得有一首歌吗？我的灯需要油，就住长时下。那个意思就是说，是要常常，我们要常常跟圣灵有好的关系，从他领受新的供应，我们才能够继续发亮，才不会发起哈。所以呢，吩咐以色列人要把导的这个导也是跟那个一样 ，bitten 打的打出来的油呢，要带来让灯可以常常发亮。记得耶稣讲过一个故事吗？有十个小姐伴娘，他们都有一个灯，可是呢，有五个忘了带备用油。所以呢，新郎因为在新竹要来台北的时候，那个塞车，所以就没有照时间来。那个没有备油的，看那个灯已经快要熄掉的时候怎么办？另外五个小姐比较聪明，她又带了一瓶油，她说拜托夫人，给我的灯快，因为新郎到的时候那个没有灯不亮的小姐就不能进去参加婚宴，因为你没有那个灯是十个小姐拿着灯这样迎接新郎，他们的仪式这样啊，你会花给那就没有了。那结果呢，那另外五个说，对不起，我带的快够我自己用，我给你，到时候两个都花给，这样不行。所以那两五个小姐赶快跑去打油，想不到跑去的时候新郎刚刚就到了，所以就五个进去，五个没有进去。所以这个油很重要，每天加油，我们还要备油，我们要有预备，才能够在耶稣来的时候我们可以齐聚。最后一个就是说，耶稣会评估这个灯台有没有作用，没有作用他会把它移走。启示录那七个教会现在几乎都被主移走了，所以我们教会也是一样，如果我们教会在社区没有办法成为一个发亮，神也会把我们的教会移走。你不要以为我们盖了一个礼拜堂应该是很好，现在美国好多盖了很漂亮的礼拜堂在卖礼拜堂，盖礼拜堂不是保证什么，要靠礼拜堂里面弟兄姊妹愿意有好的见证，每天灵修，对社区有关心，这个教会才是活的，这个灯才会继续的点亮。他说，如果你不改变，那我就把灯台移走。腓立比书二章十五节这样说，你们要无可指责，诚实无为，在这个黑暗的世代 做明光照耀。我喜欢的一句话是说，与其咒诅黑暗，不如点亮烛光。希望我们每一个人就是一个小小的金灯台，我们整个教会也是一个金灯台，能够照亮附近的人。我们要唱回应的诗歌一根蜡烛，我们起来。我们只是一根小蜡烛，要紧的是点燃出来的光。每人的生命只是宇宙间的小点，最重要的是要发出它的光亮。我们要唱两遍。来，我们只是一根小蜡烛，要紧的是点燃出来的光。每人的生命只是宇宙点的小点，是他所点燃出来的光芒。只要自己亮亮，不愁这世界没有光。每一颗真实纯粹都是永恒的啊，亲爱主，更需要你永远的光芒。我们再一次来，只是一根小蜡烛，要紧的是点燃出来的光。每人的生命只是宇宙点的小点，他所点燃出来的光芒，只要自己发亮。不愁这世界没有光，每一颗真实纯粹都是永恒的阿拉。亲爱主，更需要你永远的光芒。我们有一点祷告，我们需要圣灵的灯照亮我们，上帝也要我们成为一个小小的灯，照亮我们的家，照亮我们的周围。我们需要每天在神的面前跟神有亲近，我们才能够得到圣灵的供应，才不会烧光。我们也需要接受神的修剪，我们才能够发亮而不是冒烟。求神帮助我们，我们一个人每一天能够跟神亲近，我们的生活能够为神发一点小小的光，不是只有在那边骂台湾很烂，只有在那边骂这个社会很糟糕。与其咒诅黑暗，不如点亮烛光。我们为自己祷告。主耶稣，我们感谢你，因为你就是那个金灯台，你为我们被击打，被神击打，为我们挂在十字架上。但是你像那个杏花一样，亚伦那个杏花，你是从死里复活，你把圣灵丰丰富富的赏赐给我们，要改变我们的生命，要让我们也成为一个小灯台，可以为主发光，可以照亮周围。主啊，我们的教会也希望能够成为一个你喜欢的灯台，能够在这个青田社区为你发光。求主帮助我们每一天能够跟圣灵亲近，从圣灵得到有的供应，帮助我们在我们生活上还有一些缺点需要你来修剪的时候，让我们乐意接受你的修剪，好让我们每一个小小的烛光都能够为你发光。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祈求，阿门。